OK，好，那个雅各啊，我们之前讲到说，他这是讲到一个人啊，属灵的历程里面长进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他是从渴慕主跟渴望跟主有一个主观的相交，他不希望好像远远的看着主，他也不希望说是这二手的这个资料啊，他希望跟主之间有一个第一手的关系。所以那时候他就渴慕主，然后结果呢？就遇见主了，那时候他们就进到一个内室的香交里面，感到非常的满足啊。那这个在我们的属灵的经历里面呢，我们就是会发现，到了一个阶段了，你跟主之间的关系啊，突然一下子变得很近。通常是当你被圣灵充满之后啊，好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对你来说都变成实际了。然后呢，一些好像过去听来说是别人的见证，现在你自己可以经历到了。所以你就发觉说，哎呀，这位主好可爱啊，好让我满足哦。所以那个时候呢，可能你就会想要多多的参加聚会，在聚会当中啊，你可以感受到主丰富的同在，甚至于在私底下在内室当中啊，你也感觉到主常常向你显现。但是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主就呼召我们要出去了，要呼召我们走出这个内室。走出这个内室，不是说啊，就是忙东忙西，没有。走出去之后，我们还是紧紧的里面跟主相连，但是呢，他要我们经历他是那位穿山越岭的主。穿山越岭就是讲到说他是胜过一切的难处，山跟岭都讲到难处啊。好了，以前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哦，在聚会里面好享受，但现在主要你出去服侍人了，那要出去服侍人啊。这个就需要我们这个人身上要经历很多的这个遇见很多挑战，但是主会带我们越过。那在这个阶段当中啊，刚开始这个佳偶他没有马上顺服，他好像还是有点这个好像不是很主动啊。好，所以后来他就暂时失去了一下神的同在啊，但是后来主还是向他显现。到了第三个阶段呢，那时候就。怎么样？他就让这个佳偶啊看见教会的异象。那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在第三章第六节开始啊，他说哇，看呐，这个从旷野里面上来的形状如同烟柱啊，那用这个香人各样香粉熏的啊，是谁呢？哦，所以那时候大家看到这些很奇怪的啊，原来一群人上来了，是所罗门的教啊。然后旁边有很多的勇士，那我们就上回有分享说，这个就是其实啊，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代祷者，有得胜者，还有呢，教会是神自己的杰作，里面为的是要彰显基督，同时教会也是神的这个所保爱的这个冠冕跟冕旒，所以以前呢，我们是自己一个人做基督徒，做得很高兴。我可以跟主之间有这个单独的这个相交，但是圣经上面教导我们，就是说神的奥秘不是只是基督，乃是什么？基督跟什么？基督跟教会，基督跟教会是神的奥秘，所以我们不仅需要认识基督，我们也需要认识教会。那怎么样认识教会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我们就知道说啊，上回我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创世纪里面啊，有一条河，对不对？好，叫比逊。比逊里面啊，它的河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啊，金子，还有呢？红玛瑙，对，还有呢？珍珠，珍珠。OK，好，金子、红玛瑙跟珍珠。金子是象征神的性情，红玛瑙是宝石，珍珠呢？珍珠是讲到十字架的经历啊，就是我们这个人啊，被神这个一再的破碎，然后我们里面会对于外面所进来的这个难处啊，我们会分泌生命的汁浆把它包起来，这就是一个十字架的经历。好，那所以呢，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本来被创造的时候，我们是一坨泥土，对不对？神用泥土造成了亚当，但是后来当我们这个人得救之后啊，主那时候对彼得说啊，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后来彼得他自己也说，我们乃是活石被神建造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我们现在不再只是一坨泥巴，我们现在乃是成为一块石头，而且这个石头不是一个死的石头，是一块活的石头。所以我们这个成为一个神的建材，可以建造神的教会。哇，所以从泥土变成石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长进。但是不是只是停在这里，神还要继续借着高温高压，让我们从石头变成什么？变成宝石，变成宝石。所以这个神借着高温高压，让这个一块石头变成红玛瑙，然后借着这个高温高压，让我们这个人里面本来是都是破铜烂铁，现在有金的成分出现了。同时呢，经过十字架，我们身上会产生出珍珠，对不对？那这当中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那条比逊的河啊，就好像那个河水流过啊，我们这个人更多浸泡在圣灵的里面啊，我们里面就更多会像神，更多有神的性情会出现。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常常需要来聚会啊？当我们一聚会的时候，我们属地的思想就放下了。当我们一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什么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会发现感受到主的宝贵，所以这都会让我们从这个脱离这个地的吸引。好，所以这个圣灵的这个水流过去之后，就会有金子、珍珠跟红玛瑙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好，如果说是我们，如果是只是中世纪的圣徒啊，中世纪的圣徒的话，我们就是哇，我们跟主关系很 close 啊。那是我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就是这样子，我就成为一个圣徒，这样就 OK 了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什么登峰造极了，对不对？但是现在不是，我们看到圣经不是只是停在创世纪，它一直发展，一直到最后到启示录。启示录里面呢有什么？有新天新地，有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里面，你看到那些金子、珍珠、宝石都被建造起来，成为一座城。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教会的意象。我们今天不是只是一个单独的圣徒啊，孤芳自赏，没有。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们要被建造在一起。当弟兄姊妹们被建造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什么？更加荣耀的基督。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彰显基督，但是一群人在一起啊，你会彰显一个更加荣耀的基督。神在我们当中的荣耀呢，比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荣耀会更大。当别人来到我们当中啊，他们马上会感受到神在你们当中。所以这个是神要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要一直往前。所以这个他不仅这个妹子啊，这个佳偶被呼召走出内室，经历穿山越岭的主之后，他还要看见教会的意象啊，看见这个原来是神所要的是这个。那这当中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得胜者，有代祷者啊，还有彰显基督等等啊。好，那接着今天我们要看接下来就是啊，这样哇，这样好像一切都非常的完美，但是神现在进一步带他要降杯，而且成为一个关锁的原则。经历到上次那些前面的那些经历之后啊，这个佳偶他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一个改变啊。良人就来啊夸奖他说啊，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啊。原文就是说你的眼睛在帕子里面呢，是鸽子啊，是鸽子。帕子，我以前一直想不通。眼睛放在帕子里面，不是说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吗？两个眼球在帕子里面，这是什么的话？后来才知道说，哦，这个帕子是这个面纱哦，啊，好，为什么会说你的眼睛在帕子里面呢？啊，好，那原来是在面纱里面啊，像鸽子啊，那这是什么含义呢？在帕子里面，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这个眼睛是什么？是里面的眼睛，不是我们的肉眼。是我们里面的灵眼，他看我们里面有一个眼睛啊，好像鸽子一样。鸽子呢是讲到他的纯洁，讲到他的专注，讲到他的属灵，对不对？那个圣灵降临下来像鸽子，对不对？所以就说这个眼睛啊，它是属灵的，它有属灵的眼光啊。好，所以当他被形容这个眼睛在帕子里面像鸽子，意思就是说他在灵里面他很专一的来注视主。当我们 眼睛一专注的时候，我们全身就光明。我们今天啊，只有来看主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被这世界上的一切的这些虚浮啊吸引，那时候我们全身就光明。所以我们要常常来看主，来看主。那个在启示录里面有四个活物，那他们在那边赞美神，那这四个活物在赞美神的时候，他形容说这四个活物他们怎么样，他有个特色，他们全身都是眼睛，对不对？全身都是眼睛。那全身为什么都是眼睛？他我本来想想说，全身都是眼睛，因为他在神的宝座旁，好像是神的保镖一样，所以他要看四面八方，有没有什么危险。后来想，不需要，神不需要人家保护，对不对？所以他眼睛用来看什么呢？看神。对，他所有的眼睛都是来看神的。所以他每看一眼神的时候，他就发出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圣哉，然后再看一眼，哇，又发出赞美。因为我们的神啊，永远让我们看不完。那你本来就想说，这四活物啊，在宝座前面这样一直赞美赞美，他们不会累吗？那如果神那么爱听的话，放个录音机在那边 play 就好了嘛。但是不是，那四个活物他们那边发出的赞美，这一生的赞美跟下一生的赞美都不一样，因为他们有新的看见，他们看到神的荣美，每看一眼，他们觉得说，这样的神我一辈子永永远远都看不完，所以他全身都是眼，全身都是在注视这位神。好，那所以有的人他们一辈子就这样庸庸碌碌，但是后来神向他显现，他稍微看到一眼，看到神的荣耀，他这个人整个都变了。我们这个人啊，不要说看到神了，我们只要听到神对我说话，对不对？神对我说一句话，我这个人就变了，就不一样了。我真的听到神对我说，而且说到我的心里面，我这个人就会改变。如果我天天听到神对我说话，甚至于我天天看到神，我这个人会怎么样？我会脱胎换骨，对不对？会真的是荣上加，你就不知道说你这个人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所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啊，你跟现在会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看到神了，所以你里面的那些卑贱的思想都不会再有了。你会发现说，哎呀，多愚昧啊，多愚昧。所以上一次那个 Joey 在教会里面有分享一本书叫做末日决战啊，他说他甚至于直到天堂的最边边碰到那个在最边边的那些圣徒，他都觉得说，哇，他是何等的圣洁荣耀。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看到神就被改变，就被改变。所以这个加偶啊，他被称赞，第一个就是称赞他的眼睛。所以我们的眼睛要常常来注视主。他现在给他的这个夸奖啊，不是只有眼睛，有一连串的。他刚开始这个加偶，他被夸奖是说他的这个珠串啊，这个什么辫子，对不对啊？法辫。那后来呢，他在被夸奖的时候夸奖他的眼睛，就这样子而已。他现在开始，他不仅是眼睛，他现在还下面还有，他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他现在开始整个开始描述，他的头发在好像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这是什么样的什么意思？就是意思说啊，它是这个基列山是一座山啊，那你卧在这个基列山的旁边，就是说那个头发从上面这样子啊垂下来啊，流泻下来啊。好，那我们有讲过头发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含义啊，一个是奉献，民数记第六章那边有讲到一种人叫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就是奉献给神的人。那他奉献的记号就在他的头发，他在奉献的期间不能剪头发的，所以人家这个如果是这个你把这个头发剪掉的话，就是表示他的奉献结束了。所以头发第一个是象征奉献，第二个是象征能力，因为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士师叫参孙，参孙他就是一个拿细尔人，所以他的头发是不能剪的。那因为他头发不能剪，所以他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 那他身上就有一个特别的能力，他是一个大力士啊。后来这个非利士人啊，就骗出了他的这个秘密，把他头发给剪了之后，他把那个能力就完全失掉了。所以这个头发的第二个含义就是能力，第三个是荣耀。腓立多前书十一章里面啊，讲到说，头发是女人的荣耀。OK， 所以头发有这三个含义啊。那山羊呢？为什么叫山羊？山羊因为是黑色的啊，绵羊很多是白色的为比较多，山羊是黑色的，所以他讲到那个头发像山羊群，就是非常乌黑啊。但是山羊在圣经里面呢、啊，它是用来做什么？做祭牲啊，它是一种祭牲。你要献赎罪祭、赎愆祭的话，是要用山羊啊。好，所以为什么用这个？头发好像山羊群啊，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哦，我想这里有一个意思就是怎么样哦？头发就讲到说我们是奉献，而且它不是只有一只山羊，它是一群山羊，从上面这样子啊，从山上这样子一群这样下来，所以表示说啊，我们这个奉献是怎么样？是不断的奉献，不是只有一次的奉献，不断的奉献，而且呢，我们像山羊一样，我们成为一个祭牲。而且不是只有一只山羊，是很多只山羊，所以我们是天天成为一个活祭啊。所以这个佳偶呢，在良人的眼中美丽。第一个美丽是什么？因为他一直注视了主，当他注视了主的时候，主心里头非常的喜悦。第二个，他是一个奉献的人，他一直天天把自己奉献给神，作为一个活祭啊。接着就形容他的牙齿。他说你的牙齿呢，如同新剪毛的一群母羊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我觉得那个，其实你看雅歌里面的形容那些这些他的长相什么的，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形容啊？新剪羊毛一群母羊啊。好啦，这个剪毛前是这样子啊，剪毛后呢是这样啊。OK， 好啦，那我们再来，我们再看，那剪毛中呢？啊，剪毛中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剪毛后跟剪毛前有什么差别？剪毛前那个毛上面有时候脏脏的啊什么的，对不对哈？但是当剪毛之后啊，就变得非常的白，对不对哈？很白，所以剪毛后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所以它全身是什么？非常的洁白啊。然后呢，它们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意思就是说，像我们他牙齿啊，不仅是洁白，而且呢，都是很完整的，没有上吊。上吊子就是说我这边掉了一颗牙齿，对不对啊？一个美女掉了一颗牙齿就不太好看，对不对啊？但他的牙齿是完全是完整的啊，所以他是完整的。牙齿呢是讲到我们咀嚼东西的这个器官，对不对啊？我们用牙齿来咀嚼，来。吸收食物，那所以这是讲到我们对真理的吸收。牙齿呢，它非常的洁白完整，就讲到说，这个女孩子啊，她能够充分咀嚼吸收真理，而且呢没有偏颇。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读圣经，我们比较喜欢听某一方面的真理，不太喜欢听另外一方面的。就像有的教会一样，有的教会比较强调这方面的真理，那比较不强调别的方面的真理。那这就是说我们的牙齿呢不是完整的。如果我们的牙齿是完整的话，我们是要多方面的接收圣经里面所有全备的真理。所以这个佳偶啊，他不仅他就是个人长进，他的眼睛很专注，那他的这个头发就表示他是一个奉献的人。另外他对于真理的吸收呢也没有，他没有偏食啊，没有偏食，就讲到他的牙齿。然后他的嘴唇呢，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朱红线啊，朱红色的线，在圣经里面有什么地方也提到朱红色的线？啊，
拉合，
对啊，拉合啊，在这个是在那个约书亚记里面，以色列人要攻进迦南的时候啊，他们先派探子到耶利哥城里面去探，结果在那边的话，那个探子就住在那个这个妓女喇合的家里面。后来喇合就把他们藏起来，免得被那个王给抓到。 后来呢，他们就给这个拉合一个记号，就是说你就用一条朱红线系在你的窗户这边，到时候我们打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去不去伤害你们家人。所以这个朱红色线啊，就象征什么？象征救赎。你只要躲在他家里面，你看着他们只要凭着那条朱红色线啊，他们就不会去伤害他。所以这个朱红色的线是一个象征救赎的含义。所以他的嘴唇像一条朱红线啊，就表示说他的嘴唇是被神所什么所救赎的，他的嘴已经被神洁净。你的嘴也秀美，这个嘴啊，原文可以翻成你的言语。所以啊，嘴唇像朱红色线，就讲到说他的言语是被神洁净的。我们这个人啊，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讲话呀，要被神洁净。你前面领受很多恩典，哎呀，看到主，然后呢，我这人奉献给主了。然后我也很爱读圣经啊，但是如果我们讲话不小心的话，我们所有的恩典全部都会漏光光，我们的嘴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破口。但是他呢，这个妹子啊，她的嘴唇已经被神洁净了，所以她不会讲那些怎么样，叫做有的是 idle word 闲言闲话啦，或者是不好的话啦，谎话啦，什么等等。这些他都不讲，都被神洁净了，所以他可以控制他的嘴唇，他就可以控制全身。接着他说：“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石榴是剖开的石榴，原文是这样子。两太阳在帕子里，可以想象吗？是什么样子？不是说手帕里面打开来两个太阳，是说太阳穴，你的太阳穴在这个面纱里面呢。”好像是一块这个剖开的石榴。好，那这个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这个太阳啊，太阳穴这个字，它的原文是从那个薄这个字来的，从薄跟消瘦来的。所以太阳穴是身上我们的所有的皮肉当中可能是最薄的部分，这里的皮最薄。所以讲到说这个肉最少，肉啊，在肉就是讲到 flesh 就是肉体，就是说我们的肉体在这边是在太阳穴所展现出来是最少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啊，当我们里面的这个肉体啊衰微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讲到这个石榴，石榴里面有很多籽啊，很多籽就象征它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其实它这个原则其实是我们这个属灵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这个肉体需要死掉，然后呢我们里面的新的生命才会成长出来。那这个肉体死掉呢，叫做主的死呢在我们身上发动，主耶稣的这个死啊在我们里面致死我们里面这个肉体，然后呢主的生命也在我们身上会发动，同时也会在我们四周围的人身上发动。所以他说你的两太阳啊在帕子里面，帕子就讲到我们的里面啊，我们里面的人，然后呢好像一块剖开的石榴啊，当我们肉体越衰微的时候啊，这个生命就会越彰显出来啊。好，所以他这个讲到他里面这个肉体啊，哎，已经被神啊这样子对付，其实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啊对付我们一辈子的功课。所以两太阳是象征一个衰微的肉体，石榴呢是象征丰盛的生命。接着他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啊，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这又很难想象对不对？因为讲到说一个女孩子的景象好像是收藏军器的高台。那好，这个有一个大卫塔，耶路撒冷有一座大卫塔，那这个是14世纪初重建的一个塔，那时候是一个那时候是一个回教的君王建的，那他是把以前的把它重新修造起来，所以以前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座塔不是太确定，但是可能是那个他现在讲的大卫建造的高台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这高台啊英文就是翻成 tower 就是一座塔。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颈你的脖子啊 好像是一座高塔。那时候他们的审美观，其实现在审美观也差不多这样子啊，脖子是越长越好看，是不是？长而优雅。我知道在非洲他们有人故意要把脖子弄长，对不对啊？啊，这是一个埃及的一个女王哦，一个皇后，她的一个头像。你可以知道那时候他们的审美观就是脖子越长啊、哦，越优雅啊、哦。好，所以他讲到说这个佳偶他的脖子呢，就是非常的优雅，长而优雅啊、哦。然后上面有悬挂1000个盾牌，这个盾牌不是挂在这个塔的里面，他意思就是说挂在塔的外面。他说这个实际上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我想是不是。他现在讲到就是说啊，好，就好像这个女王啊，她这个上面有这个1000个盾牌，这个盾牌都讲到圆的盾，好像她这个身上的这个脖子上面这个项链啊。哦，上面好像是串满了1000个这个圆圆的这个盾牌一样，就像这样子啊、哦。它上面挂着1000个盾牌啊、哦，都是勇士的盾牌，也有这样子啊、哦。好，所以那时候的项链不像我们现在很这个很简单啊。那时候项链有这样很华美的啊、哦。好了，所以它的形容就是讲到说，他这个人的脖子啊很长，很优雅。上面呢又带着这个项链啊，好像是这些盾牌一样。好，脖子象征什么？
意志
啊。那盾牌象征什么？以弗所书里面有这个属灵的军装啊。那盾牌，以弗所书里面第六章属灵的军装里面的盾牌是什么？盾牌，信德的盾牌，对不对？就是信心，对啊，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意志里面，我们要充满了信心，对不对啊？以弗所书6:16说：“此外又拿着信德，就是信心，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啊。”所以恶者啊，发射火箭来，哎呀，这个信神信主啊，这个啊，这样对吗？这样好吗？哦，真的是神真的是这么说吗？他会有一些疑惑进来哈。但是说我们要拿着信心来抵挡它，对不对？所以这信心是我们的藤牌啊，景象是意志。所以他这一幅图画是告诉我们这个佳偶他有什么特质呢？就是他的意志上他是坚定相信神，所以他可以抵挡恶者。而且这个相信啊，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他是1000个盾牌，所以他是蛮有信心啊、哦，蛮有信心，所以那个恶者的那些什么啊谎言呐、啊，哦，攻击来，他都可以用信心抵挡回去，哇！所以你看这个佳偶，他真的是长进啊、哦，长进啊！最后，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这更难想象了。为什么形容两乳像是小鹿啊、哦？啊，两只小鹿。我在想说啊，小鹿乱撞吗？还是什么？为什么用这个形容啊、哦？但是呢，在这边他讲两乳主要是讲什么哦？他在百合花中吃草，百合花就像喇叭一样哦发声。两乳啊，就讲到他这个是他喂养人的，对不对？妈妈是用乳房来喂养小 baby 啊、哦，所以他是讲到说这个佳偶啊，他不仅这个人啊。有长进，而且他可以供应喂养别人、哦、那他怎么样供应喂养别人呢、啊？百合花就像是他在发声、哦、发声，对不对、哦、那小鹿呢？创世纪49:21啊，他有提到一个支派叫做拿佛他利支派。那那时候雅各为他预言的时候说啊，拿佛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被释放的母鹿。也可以翻译成为多产的母鹿，它是一个多产的母鹿，然后它出什么东西呢？就是可以生出很多小鹿，对不对？但是呢，他说它就出佳美的言语。当一个母鹿它可以生出很多小鹿，又说它可以出佳美的言语的时候，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个佳美的言语，哎，好像是在暗示就是小鹿，对不对？所以在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呢，我们可以理解说这就是讲到佳美的言语。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喂养人，就是用佳美的言语。 所以他这个妹子啊，这个佳偶，他可以用他不仅是自己的言语被神救赎哈，他不讲一些不该讲的话，他甚至于可以用神的话来供应喂养别人啊，哇！所以他看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说，嗯，我们好像没有很少有人可以到达这个地步了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啊，这个基督徒啊。所以我们可以来做一个 summarize 啊。第一个，眼睛呢就像鸽子，是讲到灵里面专一注视主，全身就光明了，对不对啊？第二个是头发像山羊啊，它是不断的奉献自己，天天成为活祭。第三个讲到牙齿，像是母羊啊，洗净上来，可以充分咀嚼吸收真理，没有偏颇。嘴唇呢像条朱红色的线，讲到它的言语被洁净。然后太阳穴呢是在 pass 里面像石榴，讲到它的肉体衰微，但是可以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颈项呢是讲到像高塔，意志上呢它坚定相信神，抵挡恶者。最后双乳呢像小鹿，是以佳美的言语来供应喂养人。哇，所以之前他只是头发还有这个项链被称赞，后来是眼睛被称赞，现在是眼睛、头发、牙齿、嘴唇、太阳穴、颈项、双乳都被这个良人来称赞啊。那这时候迦偶就说啊，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多半的翻译版本都讲到这个是良人讲的话，那只有少数，我目前看到有一个版本他是讲说这个是迦偶讲的话，但是我认为说迦偶讲的话比较合理，因为这是讲到什么，迦偶他这时候主动愿意怎么样去到莫药山跟乳香冈了。莫药山是讲到死，乳香是讲到复活，对不对？天起凉风、日影飞去讲到说天破晓、黑夜过去，就是说啊，之前是那个良人呼召迦偶出来啊，来啊，跟我一起去啊，然后我要去莫药山，我要去乳香冈啊什么的啊。那个迦偶他没有跟，所以后来他就失去神的同在。他现在他怎么样？他现在主动，他说我要往莫药山去，我要往乳香冈去，就他现在渴望，他要来跟随主啊，跟随主的脚中，要去经历死而复活。经历主的死，经历主的复活，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主再来。天起凉风，日影飞去，讲到天破晓，黑夜过去，这讲到主耶稣再来。所以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要一直在经历这个主的死跟复活。主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意思就是说我放下自己的意见，我放下自己的喜好，我这个人向着自己死了。但是呢，我们发现我们不是就死在那里，神的生命啊，在我们里面会复活，所以那时候我们里面新造的人啊，就会更加的活泼。那时候我们就能够流露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就会有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经历死跟复活，死跟复活。这个是，那这时候迦偶他里面已经开窍了，哇！他说我要往莫药山跟乳香冈去啊。所以良人怎么说他呀？说我的迦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啊！全然美丽，毫无瑕疵。他愿意来配合这个良人啊。他说：“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从亚玛拿顶，从示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之前他是提到说我的家，我的妹子啊。他现在开始称他为我的什么？我的心腹，因为前面他们不是有看到教会的异象吗？那时候看到所罗门娶亲的那个队伍，那个娶亲的队伍呢，应该是讲到说所罗门这时候跟这个迦偶就订婚了，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就称他为我的心腹啊。但是显然他还没有结婚，只是订婚而已，所以他们还没有说正式的住在一起啊。好，那但是他现在呼召他要一同离开利巴嫩啊，然后呢，从亚玛拿顶、从示尼尔跟黑门顶啊往下啊，这个是圣地啊，下面是耶路撒冷。利巴嫩山是在北边啊，黑门呢也是在北边，然后示尼尔在这中间，亚玛拿呢也在那儿， 所以这北边都是高山地区，如果我们看那个圣地南北的这个纵剖面，这个横的这个是海平面，然后前面这个比较深的是约旦河的纵剖面，左边这个我们左边是南边，右边是北边，左边这个凹下去的这个是死海，它是在海平面以下422米，然后呢右边一点这个是比较北边的加利利海，海拔以下209米，都在海拔以下。好，那耶路撒冷在这儿，中间比较高起的这个，一个是吉利新山，一个是以巴路山，最右边的最高的那个是什么，是圣地里面最高的一座山，就是黑门山，2814米高。好，他现在这个良人呢呼召迦偶啊，他说可跟我一起离开，离开哪里？从黑门下来，从黑门下来，从士尼尔，从这个亚玛拿下来，他是这边写说往下观看，往下观看。所以这个传统的这个解释啊，如果你根据这个和合本来解释的话，过去很多解释都是这么说啊，这就是我们跟主呢就是一同坐在天上了，现在进到一个征战的一个领域了，我们在跟空中黑暗的这个权势呢进行属灵征战，而且用天上的眼光呢看着地上的事情。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有提到了，我们现在不仅是复活了，我们现在升天，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与主一同执掌王权，这是我们的身份。今天我们还在地上活着，但实际上另外呢，我们也同时与主坐在天上，好，那在天上干什么？看风景也不是，在天上是要做属灵征战，所以这个里面讲到说有狮子的洞，有豹子的山呢，所以很多人就这样解释了，说这做属灵征战。但是实际上你如果看这个原文，还有很多英文的版本，它这不是往下观看，它是什么 descend from the crest of Amana， 是从亚玛拿顶下来，from the top of Snail, the summit of Hermon, from the lion's den and the mountain hunt of the lepers， 从这些高高的地方危险的地方要下来。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呼召啊？为什么要叫他从那么高的地方下来？这是一个降卑的呼召。你会发现哇，我不知道已经灵性刚刚看到那边好像已经登峰造极了，对不对？结果现在神呼召他什么？要下来，要下来。为什么要下来呢？因为那几个地方黎巴嫩是白山的意思，亚玛拿呢，亚玛拿是自信的意思，士尼尔呢是闪耀的意思，黑门顶呢是高峰的意思。我们追求，我们服侍有时候很成功了，但是神有时候要我们怎么样，要急流勇退，要从一些这些高峰上面下来。为什么？因为这些里面有狮子的洞，有豹子的山，这里面充满了试探，充满了危险。所以这个是一个呼召，要我们从自信跟很闪耀可是却充满了试探陷阱的高处呢隐退，要降卑隐藏，成为一个关锁的原子，单单来满足主。主耶稣那时候在地上服侍的时候，他等于是他地上工作最成功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啊？在那时候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人，那是他3年半的服侍当中到第三年的中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那时候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人之后众人的反应是怎么样？要强逼他做王，对。所以那时候大家眼睛一开，哇，这是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所以那时候大家就要强逼他做王。其实那个等于是说，那个时候他的人气，他的民间的这个威望，到那个时候是到了最高点。所以主耶稣的反应怎么样？他就把他们打发走了，然后他自己退到山上去祷告，然后叫门徒过海，对不对？后来就发生这个，在海上他们就门徒摇橹甚苦就主耶稣向他们一显现之后，他说有鬼啊，他说不是，是我啊。然后呢，主一上船之后，他们马上就到他们所要的地方。从那之后主耶稣就从加利利离开，去到推罗、西顿，去到外邦的地方，然后去到什么该撒利亚、腓立比，都是一些外邦的地方，都是 犹太人很少的地方，他就好像一再的隐退隐退。就像这里，从一个非常闪耀但是却充满了试探跟陷阱的高处啊，隐退隐退。那当然主耶稣那样做他有他的目的，他不愿意被这样强逼做王，他知道他的道路是十字架道路，他不是被这样被强迫这样做王。所以他如果继续留在那个环境当中啊，他会被众人牵着走，被众人强迫，但是他不被众人强迫，他要走神的道路啊。所以那时候他就隐退。今天我们啊，我们很难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服事最成功的时候呢要退下来，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顺从里面这个降杯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是待在这个有狮子的洞跟豹子的山当中，我会充满了试探跟陷阱。有一首诗歌叫做就在颂赞诗选里面，它的歌词叫做愿尔更加倒空平庸，更卑微隐蔽无名，但更圣洁做神器皿，为基督充满耳中。愿尔更加倒空平庸，更卑微隐蔽无名，但更圣洁做神器皿，为基督充满耳中。这个诗歌啊，那个神借着这个诗歌对旧约说话啊。那时候旧约那时候他在教会里面服侍，那时候我们还没结婚呢、啊。那时候他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同工啊，所以他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很成功。那同时神也给他开门，在教会之外呢，很多个团契邀请他去做辅导，甚至于很多这个后来他们有办那些特会，他成为特会的讲员。所以那时候他服侍非常的，等于说非常的成功啊。就后来神对他说话，就给他这首诗歌，对他说话，他说我要你更加的什么，倒空平庸，卑微隐蔽无名。就会他说啊，倒空可以啊，卑微可以，隐蔽可以，无名可以，但是不能平庸。然后主啊，不能让我平庸。说平庸有什么好呢啊？结果后来他们教会就差他到高雄去啊。高雄是台湾第二大城市，所以我们的那个总部在台北，然后差他去高雄，可见那个教士很器重他，要他去负责那高雄的教会。就他们在那边服侍啊，因为一个姊妹很多地方不方便，服侍到后来啊，他就说还是需要有弟兄啊。那时候荣教士就想到我，所以就需要就有感动了，我跟他结婚啊。那这个啊，好了，那时候就有跟我交通过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说，哎呀，如果没有人的话，那就这个教会就关了吧，不需要这样子勉强啊，这样子。我那时候讲话很属灵啊。那总而言之，我也不愿意说为着一个教会的这个一个事工的需要，我跑去跟他结婚，这算什么？那个，不过感谢主，那时候我也得到这个主要我独身的呼召，所以我马上就哇有一个挡箭牌，我就把这个事情挡掉了。那但是后来，总而言之啊，过了很久之后，终于搞清楚，我还是要跟他结婚啊。所以我那时候跟他结婚呢，我上次在他们小组里面说，我感觉这有点像一个政治婚姻啊，不是，真的是为了事工而结婚而结合啊。那我不是结完婚之后才开始谈恋爱啊？好吧，那这样也好了啊。但是总而言之，他是想到说，哇，一个弟兄来了，现在他这个如虎添翼，这个事工可以更加的发展了。可是呢，我在那边服侍呢，我其实我就服侍起来，我觉得蛮辛苦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身量还不够。我那时候信主多久？我信主三年之后回台湾，回台湾之后三年之后去到高雄，所以我那时候信主六年。虽然我很爱读圣经，虽然我很渴慕，我也被圣灵充满，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服侍主的装备还不够。好了，不管怎么样了，既然去了就是只好硬着头皮，因为神给我很多话了，叫我都放心了，就是去了，神有恩典，所以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每一次这个为了聚会要分享什么内容啊，就那边祷告啊，祷告完之后分享完了之后，哇，爬完一座山啊。然后那时候我们教会里面聚会特多，这个没有教会聚会像我们那么多的，所以每堂聚会我都要讲啊。礼拜天早上讲，晚上讲，然后这个还有 还有这个弟兄会、姊妹会，还有查经聚会的祷告会，每趟聚会都要讲啊。那教会就说你只要负责讲道就好，弟兄姊妹们他来负责牧养。所以我的事情算是比较很单纯了，但是每次服侍完都觉得哇，爬完一座山满头大汗，好累哦。那就前面还有一座山，我不知道要爬到哪辈子，直接在爬山。好，那但是后来三年下来，后来我就得了肺结核。得了肺结核啊，那时候还不晓得，那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是不太鼓励大家去看医生的，所以我那时候要凭信心会宣告，就不要这个再咳嗽啦什么等等啊。但是后来就是没改善，后来我们就觉得说教会里面的这个挑战太大了，我们还是说从这个地方离开吧，去神学院进修啊。那好了，就去进修，但是进修之后我就后来就检查出来是原来是得了肺结核，所以那时候就整个就是连神学院都不去了，就是在家里面这个吃药养病啊。所以养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有一次就我们就在仰望主，到底主要前面到底要该怎么走啊？就后来主感动我说：“你去代职啊。”那我们讲说：“哎呀，代职好吗？”这样弟兄姊妹们听了就觉得说：“你这个灵性退后了，本来是传道人，怎么现在跑去代职呢？”结果后来有一个特会啊，在台北举行，那个讲员叫做爱德华米勒，是阿根廷大复兴的一个器皿。那他那时候那天有一天聚会很早。那主办的单位啊，有一个弟兄他我跟我们很熟，他就说：“哎，你们来啊，这个他有个特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跑去参加了。跑去参加之后啊，那堂信息是什么？那个爱德华米勒说：“如果主呼召你代职服事，你不要觉得说代职服事的呼召低于全时间服事。”他说：“因为啊，到那日啊，很多人在地狱里面。”都是牧师传道，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充满的一个试探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说如果你神呼召你做代职服侍者的话，你不要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比较低的呼召。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哇，主好像在印证他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所以后来我们就我病就好了之后，我就去代职服侍。代职服侍之后，我就觉得说哇，我这个人变得什么，我就是比较健康。为什么？因为我有时间慢慢成长，我可以按着我的度量来服侍人。以前我在全世界的这个岗位上面啊，我需要扮演那个传道人这个角色，所以我需要等于我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吸收，我就要马上就要给出去，还来不及成长，我就要马上给出去。我像是一个小孩子啊，在这个镁光灯底下成长，我们从来没看到过阳光啊，因为都是舞台上面的镁光灯照着我啊。我就说哇，这种环境很不健康啊！但是后来我终于 OK 好吧，因为我觉得身量不够，主也说怜悯我了，让我们这样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啊，我妹妹告诉我说：“她说哥啊，你知道吗？神在你身上行一个神迹。”我说：“什么神迹啊？”她说：“神不仅让你从这个传道人的位置上面下来，而且从这个整个教派出去了。”他说因为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对你来说不好，因为这个每一个教会啊，它对我们来说都有一种阶段性的一个造就，但是你到了一个程度之后，有时候你需要再往前的时候，那个原来那个环境会限制你。所以他说你从那边出来是太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我出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出来，我把这个教会也带出来了。教会是他这个教会里面可以说是重要的台柱了，可以这么说，就像我现在出来之后连他一起带走。那结果后来发现原来是怎么样，神在完成在他身上的呼召，愿耳更加倒空平庸，卑微隐蔽无名。他不要就留在那样的一个五光十色的一个属灵的舞台上面，他可以在上面继续服侍，好像是很成功很风光，但是呢主现在要制作他的生命，所以要从那个地方下来。所以这次我们一走啊，我们就一起下来了。下来之后主就让我们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啊好不好，我觉得说真的里面充满了恩典啊。马丁路德啊，他说过一句话，人如果不是蒙神的呼召，就应该要逃避做传道，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然后呢 他说你要逃避做传道，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无论你有多大的学问，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千万不要做传道。所以他就是过来人、哦、约翰卫斯理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如果没有清楚主的呼召的话，我们应当逃避传道的职分，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因为凭自己去做只有绊倒人，使主的名受羞辱。这个司布真、哦、要逃避传道人的呼召，如同逃避地狱的火、哦、他们都是刻骨铭心。不过司布真他也说过另外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上帝呼召你成为传道人，就不要作践自己去当皇帝，传道人比皇帝更加的尊贵。如果神真的是呼召你去做传道人的话，这是全世界最宝贵的呼召。但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不要随便跳下去，地狱的火比这个都还更好一点。所以现在这个良人啊，呼召这妹子从那个山上下来，从那个高峰下来，就是要这个离开这许多的试探跟引诱啊。其实那时候我在做传道人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说我对教会的意向啊需要很进一步了解，可是对教会啊到底是什么回事啊，怎么看怎么不清楚。后来等我从传道人的位置下来之后啊，我再来看教会，哎，我发觉突然清楚了，我才知道为什么。因为以前我是坐在好像是牛车上面，我要看这个牛车，但是呢怎么样看不清楚，我怎么样使力我不晓得，但是我从这个车子上面下来之后，我就知道我怎么使力了。因为在传道人这个位分上面呢、啊、你对于这个教会应该要怎么样做，你会有很多盲点。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样做之后，你就发觉，哎，那这样子我在当中我扮演什么角色，我好像就不扮演任何角色了。所以这个会让你整个脑袋啊好像是想不通，但从上面下来之后就很多东西就想通了、哦、好了 anyway， 当那个妹子啊愿意从上面下来之后啊，这时候她灵性里面进一步长进了、啊、她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还是讲到心腹对不对、哦、New American Standard 他这样翻、哦、You have made my heart beat faster, my sister,、哦、my bride. You have made my heart beat faster with a single glance of your eyes, with a single strand of your necklace.、哦、翻成中文怎么讲？我的妹子，我的心腹啊，你让我的心跳加快，你让我的心跳加快、哦、然后呢借着怎么样一个 single glance，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注视，就是当你看我一眼，我的心跳加快，还有呢你的一条这个那个叫做项链让我的心跳加快啊。所以当我们一个简单的注视居然会让神的心跳加快，所以神何等的宝贵，我们停下来注视他。他本来坐在那边好像没事，突然我们看他一眼，嘣，他心跳加快，再看一眼他就心跳加快，他好像那么渴慕我们对他的注视。然后呢 A single strand of your necklace、啊、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顺服，这个项链啊讲到顺服，因为就是我们的意志的降服，对不对？景象是我们的意志嘛，所以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顺服啊，神是何等的宝贵啊！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没有人看见，但是呢，哎，你觉得你要顺服神，这个小小的顺服都让他的心跳加快。所以 NIV 是翻成说 ，with one jewel of your necklace。我们这个项链上面有很多珠宝，他说上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珠宝啊，就让神啊他的心融化。所以这个是他说你，我中文就是你夺了我的心啊、哦，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啊、哦。所以当我们这个人啊 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之后，你发现神真的是那样的在乎我们的每一个小小的注视跟顺服。你觉得说哎呀，这好像没什么嘛，但是在神眼中他讲的是真的，这不是没什么，这你让创造天地的主心跳加快，这不是小事，对不对啊？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还是一样讲到心腹啊，那个我们前面有讲到，哎，他现在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啊，但是前面加偶他曾经在第一章里面就说啊，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时候有人也这么说啊，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啊。现在反过来讲，良人来称赞这个妹子的爱情比酒更美，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他说 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讲到这个良人，良人像我们的爱我们都没有话说，对不对？比酒更美，为什么？因为他真是一个舍己的爱，他舍了他自己，所以他的爱没有问题。那现在呢，现在这个妹子向他的爱啊，也是一个舍己的爱，他放下他自己的一切啊，他真正来爱神。所以约翰福音14章21节说，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这个是证明我们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神，就是要来顺服他。好，那当我们这样子来爱他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爱情就比酒更美。同时膏油的馨香，膏油讲到圣灵，这时候为什么有膏油流着，会有散发出馨香啊？因为当我们有十字架的经历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带进更加丰富的圣灵。我们这人身上的圣灵啊，有时候觉得好像不是很多，不是很丰富，那是因为我们太少经历十字架。当我们更多的经历十字架，当我们更多的舍己的时候，就会有更多膏油的香气散发出来。所以这个妹子啊，她现在有因为舍己的爱，她身上会散发出更多膏油的馨香。然后她说啊，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同利巴嫩的香气。还是讲到心腹啊，蜜是讲到神的话，因为在诗篇119篇103节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所以这个蜜呢，神的言语就像蜜一样。奶呢，也是讲到神的话，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个灵奶啊，原文是叫做话奶 milk of the word， 所以都讲到神的话。神的话一方面是蜜，一方面是奶。结果这个心腹啊，他的口中有什么？有神的话，意思就是说神透过他说话。然后呢，衣服的香气啊，好像是利巴嫩的香气。衣服呢是讲到行为，对不对啊？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啊，那细麻衣我们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衣服是讲到我们的行为，那我们的行为是怎么样呢？有散发出一种香气，是利巴嫩的香气。利巴嫩就讲到香柏木了，所以香柏木的香气是象征什么？就是基督那高超完美的人性。木头是象征人性，香柏木是特别讲到基督那高超跟完美的人性。所以啊，他说你的行为怎么样，散发出一种香气，是基督那高超完美的人性所散发出来的馨香。所以我们的行为就流露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前面呢是讲到神借着他的口说话。好，所以这个妹子啊，这个佳偶，她的行为她的言语都流露出基督啊。所以他说，我妹子，我心腹，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那时候他从高处下来了，高处下来之后要干什么？要成为一个关锁的园，禁闭的井，跟封闭的泉源，单单让主来享受。哦，还是心腹。有时候你去到一个地方，我上回有看到有一个人，他去到 比利时省的北边，他们那时候还下了车之后还骑马骑了好几天，他到那边去，人家到那边去打猎吧，他到那边去写生，就他说的那个骑了好几天了嘛，骑到他这个屁股都要裂开了，他这么说。但是他说很让他惊讶的就是说，他到了一些地方，一些山谷啊，他看到满山遍野的野花，他就心里头非常纳闷说，这些野花啊，就这样子开出来了，然后后来就凋谢了，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就这样开放了，然后呢凋谢，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那你想神冲到这是干什么？对啊，神自己看嘛，对不对？他说没关系啊，他创造这一切，就是这些野花的开放跟凋谢，他都是给神看，我们不需要让人来看，对不对？所以这个妹子，这个心腹啊，他现在成为一个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他单单让主来欣赏他，来享受他，这就够了，对不对？所以这些野花也是一样啊，他在那开放的时候，给我们的天父阿爸看，对不对？他们这边欢呼，给他们讲，然后神在上面这个拍拍手，哇，很漂亮，对不对？哦，这样就够了。所以这些野花，它也许一天就凋谢了，但是神都看见了。然后呢，他说，这时候他这个一个关锁的园里面有什么东西？里面有结了石榴啊。有佳美的果子，有凤仙花跟拿达树，有拿达跟番红花，菖蒲跟桂树，还有各样的乳香末药、沉香，还有一切的上等的果品。石榴就是里面充满了死，就是讲到它充满了生命啊。然后呢，凤仙花就叫指甲花，它的花很芬芳，它的叶子可以做化妆品的染料啊。主耶稣就是那个这个葡萄园里面，隐基底葡萄园里面的那个凤仙花。这个拿达呢，拿达的茎部跟根部可以打烂，做成极贵的香膏，一磅就可以吃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所以玛利亚打破他的拿达香膏，就是凤仙花最美好的。番红花全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地方出现，它号称是全世界最贵的香料，大概要15000朵番红花才能够收集到100公克的这个雌蕊的柱头。做那个香料之后，可以做饮料跟糕点中的调味料，它只要用一点点就够了，不需要用很多啊。菖蒲呢是像这样子啊，它的地下茎有强烈的香味，可以制作精油，也是圣膏油的材料。桂树就是 cinnamon 啊 ，cinnamon 就是肉桂，对不对啊？它的树皮也是圣膏油的材料。乳香呢，乳香的它的树脂是做圣香的材料。墨药它的树脂呢也是做圣膏油还有圣香的材料，这是象征主的死啊。沉香它是一种香料跟药材，它也可以跟墨药一起，都是用在丧葬当中。那时候这个尼哥底母就是预备的啊，沉香跟墨药来高抹主耶稣包裹主耶稣的身体啊尸体。好，所以这个园内它有些植物，它有一些含义，什么含义？石榴就讲到丰盛的生命，佳美的果子呢，就讲到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佳偶，它现在里面已经这样子成长了，里面呢有凤仙花，凤仙花讲到基督的荣美，拿达树呢讲到完全的奉献，番红花就讲到馨香啊，菖蒲呢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因为它是香膏里面的一个成分。那是什么样的工作？我想是建造新人，就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因为菖蒲这个字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那个树立而来。树立啊，就讲到说它是建造我们里面的人啊，建造这个我们里面那个人，是特别讲内在生命。所以它是因为它在水底下，在根部你看不见的。桂树呢，也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它也是从这个树立这个字来的。他呢也是建造我们这个新人，他特别讲到外在的能力，因为他从外面看得见的。乳香末讲到基督复活的馨香，末药是讲到基督死的馨香，沉香呢也讲到基督死的馨香，最后这个上等的果品 原文是香料，上等的香料，也是讲到馨香。所以啊，这个家伙啊，他现在从高处下来之后，他现在成为一个关所的园禁闭的一个关所的园子。这园子里面有这么多许多的馨香哦，还有这个果子，都是让这个良人来享受的。所以他说啊，良人说，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主耶稣曾经说，我们信他之后，我们从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那个查经班有一个小姊妹，她那时候她就觉得说，哇，圣灵充满她，那个、啊、咕噜咕噜，就好像说一直满到她的喉咙哦，好像都快要满溢出来。我说哦，这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哦。但是现在他不仅是从他里面，他感觉到这个涌流，他还怎么样？还流到外面来哦，流到外面来可以供应人了。然后加偶他就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有芳香的这些植物啊，但他现在巴望怎么样，有更多的这个风吹进来，让这个香气可以散发出去。北风是讲到寒风啊，南风呢是讲到热风，这都讲到说是那种艰难的环境，艰难的环境会让我们这个人里面会散发出基督的馨香。当然了，如果说你里面都是一些苦毒的话，散发出来就都是臭味。但是如果说你里面是蛮有基督的话，那些环境只会让你更多的流露基督啊。所以有一个这个主教啊，就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时候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他是一个主教，这个他是等于是约翰，使徒约翰的门生啊，他叫伊格纳丢。那时候他要殉道，他就殉道之前就写了一封信啊，叫弟兄姊妹们不要去救他。那他知道说主要他殉道，他说他里面的渴望是什么？他说愿野兽，他们要把他丢在那个是那个什么竞技场里面。他说愿野兽急切的扑向我。否则我将激动他们，他们来吧，群兽们，来吧，撕裂和践踏，碎骨和断肢，他们来吧，恶魔凶残折磨。为什么？他唯愿让我得着基督啊！他愿意这个凛冽的这个寒风，还有干燥的热风啊，更多的来到他身上，他愿意更多得到基督。他里面就是盼望要为主殉道。当他殉道的时候，他会得到更多的基督啊！有一个圣徒叫小德兰，是天主教的一个圣徒啊。他25岁就过世了。那他在过世之前，他很深的摸着主，而且这个被主得着。那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爱是最短路程》。这本书的第一页里面有介绍他啊，他这里面提到这句话，他说了，他说他因为爱主，愿意为主受苦。他不是自己去找苦吃，不是自己去找十字架，而是以受苦为心智，因信从主手中接过主在环境中的各种安排，存感恩的心靠主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样万事就会为他效力，使他得着属灵的益处。他不放过每一件小事，每一次的机会去爱主，他常以顺服主啊给的这个十字架来爱主，他也以默想、祷告、读经来亲近主，他随时随地的爱主，凡事为主而活，靠主而活，在爱中与主联合，最终在主里面失去了他自己，如同一滴水融入大海，爱的海洋将他浸透充满，因此从他的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就是他闪闪发光的一生。所以当一个人更多的被主得着，被主充满之后，会有一个现象，就从他腹中又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不是只是满足他个人的干渴，也满足四周围的人啊。所以最后啊，良人就说，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 这讲到说，主说这是他的原则，他的末药，他的秘方，他的酒和奶。因为这个原则不是那个心腹的原则吗？主说这是我的原则，因为他完全是献给主了，所以里面的一切都是主的。主说哇，这一切都是我的哦，所以让主先得到满足，之后他就说：“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所以这时候生命再可以涌流出来，供应到别人。哦、好 ，OK， 哎，人想说：“哇，这个人这样属灵这样到这个地步啊，已经我们远远看不到他的尾灯了哦，这不是对不对啊、哦？但是他之后还有啊，还有什么？”要进入这个信心的黑夜，好，这我们下礼拜再讲，好。